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波尔兹曼，概率论虽然进入了路德维希·波尔兹曼的研究范畴，但似乎有些不情不愿。波尔兹曼通过原子论假说，对鲁道夫·克劳修斯的热力学，特别是指出熵不断增加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了解释。他使用的装置是一个盒子，里面装有用来模拟稀薄气体的球体，球体相互之间以及球体与容器壁之间都会不停地发生弹性碰撞。最初人们只是考虑如何在力学基础上对第二定律进行严格论证，但1872年波尔兹曼用麦克斯韦于1867年提出的分子混沌假设证明了他的 H 定理，他的 H 函数随时间单调减小，并在气体达到麦克斯韦平衡分布之后保持不变，熵是负 KH。 波尔兹曼的结论是，这是第二定律的一项分析性证据。这个断言很快受到了两个毁灭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出现在1876年，是约瑟夫·洛施密特在一场更复杂的争论中提出的。总的说来，洛施密特认为牛顿力学定律具有时间繁衍不变性，仅凭这些定律不可能证明熵必定会增加。在牛顿力学环境下，如果系统可以从 T1 时刻的低熵状态演变至 T2 时刻的高熵状态，逆转 T2 时刻的粒子速度，就会使系统从高熵状态演变至低熵状态。1893年，洛施密特为他的可逆性意义找到了一个盟友，重现性意义。1896年，恩斯特·策梅洛应用亨利·庞加莱早期取得的成果，精确地证明了熵不可能单调增加。对于几乎所有的初始状态，系统最终都会回到任意接近于初始状态。由于熵是相空间中的连续函数，因此它肯定会任意接近于它的初始值。但在此之前，波尔兹曼已经证明了 H 定理，因此在一段时间内，这些意义有一种悖论的味道。后续分析表明 ，H 定理具有时间不对称性的原因在于分子混沌假说具有时间不对称性。该假说假设气体分子在碰撞之前具有独立性。麦克斯韦和波尔兹曼似乎认为这个假设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个假设与它的时间繁衍是不对等的。如果假设的独立性出现在气体分子碰撞之后，就可以证明熵是单调减少的。分子混沌假说和它的时间繁衍都只在气体处于平衡态时才成立。最后，策梅洛断言第二定律原始版和气体动力学理论当时的版本不能并存。庞加莱本就反对动力学理论，他援引策梅洛的这个观点作为论据。后来波尔兹曼修改了他对第二定律的理解，并在写给洛施密特和策梅洛的回信中说第二定律仅具有统计特性。波尔兹曼的基本观点是，很多微观状态都与同一个可观测宏观状态相对应，熵是根据这些可观测宏观状态产生的微观状态划分来定义的。与低熵宏观状态相比，高熵宏观状态对应的微观状态更多，因此人们认为它们的概率更大。波尔兹曼认为，如果系统处于低熵状态，它就很有可能向高熵状态演变。他还认为低熵状态很可能源于高熵状态，因此在保留第二定律的部分特点的同时，时间对称性也得到了体现。这种新的概率观与传统的第二定律截然不同，因为后者从根本上讲不具有时间对称性。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假设某个系统开始时处于一种低熵宏观状态，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它会向高概率的高熵状态转变呢？如果转变过程包含从所有微观状态中随机抽取一个新的微观状态，这种转变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是转变过程不是由这种方式决定的，而是由气体分子动力学决定的。这种新的统计论证依赖的是人们对动力学本质的信任。1911年，保罗·埃伦·费斯特和塔蒂亚娜·埃伦·费斯特为一本数学百科全书撰写的一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明确了第二定律的概率观本质。 保罗·艾伦·费斯特是波尔兹曼的学生，这篇文章原应由波尔兹曼撰写，但他于1906年自杀了，这项任务就落到了艾伦·费斯特夫妇身上。在这篇现名为《力学统计方法的概念基础》中，艾伦·费斯特夫妇分析了一个简单模型，从而澄清了许多概念问题。他们假设有两只狗紧挨着站在一起，其中一只身上有很多跳蚤，而另一只身上没有。每只跳蚤都有一个编号，而且每次都会有一只跳蚤随机选择从一只狗身上跳到另一只狗身上。很明显，如果跳蚤很多，最终两只狗身上的跳蚤数量就会趋于平衡。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想象有两个罐子，里面装有一些带编号的小球。我们每次随机选择一个小球，把它从一个罐子转移到另一个罐子中，这就是艾伦·费斯特罐子模型。系统的微观状态是由哪些小球在哪个罐子中决定的，宏观状态则是由两个罐子中分别装有多少个小球决定的。转移概率已知，因此模型可以求得显示解。通常来说，我们考虑有大量小球的情况，并把两个罐子中装有同样数量小球的状态称作平衡态，尽管这根本不是动力学意义上的平衡态。我们先从很小的数开始，考虑只有一个小球的情况，或者是只有一只跳蚤在两只狗罗福和奎尼身上跳来跳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确定性过程，罗福、奎尼、罗福、奎尼、罗福点点点。然后我们考虑有两只跳蚤的情况，如果刚开始时这两只跳蚤都在罗福身上，那么向平衡态转移的概率是一，而由平衡态向两只跳蚤都在罗福身上转移的概率是二分之一。假设有1000只跳蚤，而且它们的分布远未达到平衡态，比如罗福身上有990只跳蚤，而奎尼身上只有10只跳蚤，此时向平衡态转移，波尔兹曼熵增加的概率是99%，而远离平衡态的转移，波尔兹曼熵变小的概率是1%。但是如果系统恰好处于平衡态，就必然会发生远离平衡态的转移。坦率地说，从波尔兹曼熵的角度看，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严格意义上是错误的。但是到底是两只狗身上各有500只跳蚤，还是分别有400只和600只跳蚤呢？狗的主人是很难区分出来的。在狗的主人看来，如果狗跳蚤系统远未达到平衡态，就会有向平衡态转移的趋势。反之，如果系统处于平衡态，它就会保持不变。同理，如果系统刚开始时远未达到平衡态，那么在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后，系统肯定会重现初始状态。庞加莱侧梅洛重现现象在艾伦·费斯特罐子模型中经常发生。但是如果跳蚤数量巨大，并且初始状态与平衡态相去甚远，那么重现初始状态的平均时间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过程似乎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描述是一致的。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法来看这个模型，即用主观术语来描述。假设狗的主人知道狗身上有很多跳蚤，并且知道这些转移变化，但他们不知道跳蚤最初是如何分布的，那么他们不能只考虑某一个狗跳蚤系统的演变情况，而是要考虑多个系统。也许他们会认为各种初始状态也许都是等可能性的。他们知道这两条狗已经在同一间狗舍中住了一个星期，因此考虑到跳蚤有足够的时间跳来跳去，他们很可能会认为两只狗身上的跳蚤近似于平衡态，这是可以计算的，而且不需要花很长时间。或者我们假设刚开始时系统远未达到平衡态的概率很高，而且狗的主人将两只狗放在同一间狗舍中住了一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认为两只狗在同一间狗舍中住了一天之后，他们身上的跳蚤数量接近平衡态的概率更高。约西亚·吉布斯和麦克斯韦就持有这种观点。关键问题不在于单个系统的时间演化，而在于概率分布在多个系统上的时间演化。吉布斯把这些概率分布称为系宗。我们可以想象艾伦·费斯特罐子模型有多个副本，并针对这个总体计算频率。在这里，总体是我们虚构出来的，系宗只是概率分布的一种具体表现，平衡态是一种稳定的概率分布。 如果用这种方式看待事物，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正在趋近平衡态，而且在达到平衡态后会保持这种状态。为了对比这两个观点，我们继续分析两只跳蚤的情况。此时一共有三种状态，一是两只跳蚤都在罗浮身上，二是两只跳蚤都在奎尼身上，三是罗浮和奎尼身上各有一只跳蚤。该过程是一个有唯一极限分布的马尔可夫链，而且无论初始分布是什么，系统最终都会达到该极限分布。在这种情况下，两只跳蚤都在罗浮身上的概率为四分之一，都在奎尼身上的概率为四分之一，在罗浮和奎尼身上各有一只的概率为二分之一。一旦达到这种平衡态，就再也不会改变了。如果我们从系宗的角度考虑，就会发现这是显而易见的。假设有四个副本，在一个副本中两只跳蚤都在罗浮身上，在另一个副本中两只跳蚤都在奎尼身上，在其余两个拷贝中两只狗身上各有一只跳蚤，此时罗浮身上有两只跳蚤的副本就会向两只狗身上各有一只跳蚤的副本转变，奎尼身上有两只跳蚤的副本同样如此。至于两只狗身上各有一只跳蚤的两个副本，其中一个会朝着罗浮身上有两只跳蚤的副本转变，另一个则会朝着奎尼身上有两只跳蚤的副本转变。因此当概率分布达到平衡态时，就会保持不变，尽管各个系统都会有所波动。当然随着跳蚤数量增加，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巨大反差将会逐渐减小。假设一共有1000只跳蚤，根据吉布斯的观点，达到平衡态后每条狗身上的跳蚤都接近半数。一旦达到平衡态，系宗就不会改变了。根据波尔兹曼的描述，在大多数时间里系统都在朝着两只狗身上各有半数跳蚤这个状态逼近，但系统始终处于波动状态。如果等待的时间足够长，系统肯定会呈现出所有跳蚤都在某一只狗身上的状态。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只不过着眼点不同。现在一切都搞清楚了，那么气体与艾伦费斯特罐子模型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呢？